下面请大家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28章10节到22节，大家打开圣经10节到22节。我来读一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大家继续把圣经翻在刚才的那段话中啊，我要求你等会儿是看着这段圣经啊，好，我们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刚才的28章的10节啊，10节到28章的结束，22节，对吧？啊，10节到22节。那么，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究竟向我们讲述了什么？啊，但是开讲前，我们还是要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你的教会，当你的子民打开你话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需要在这段话中更多更深的来认识你和明白你，求你赐福这段话，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和明白这段话，主求你真实的向我们说话，祈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先看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当我们首先思想这段话的所谓的上文，思想这段话的上文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在那个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状况之下。我们知道啊，雅各的爸爸叫以撒，妈妈利百加，以撒利百加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雅各和以撒啊，以撒是哥哥，雅各是弟弟。那么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发觉啊，这个两兄弟啊有征战，这个征战甚至他们的母腹中就发生了。而且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知道，我们还知道一件事，什么意思？雅各先用诡诈骗取了所谓长子的名分，又跟妈妈合谋骗取了长子的福分。如果我们看经文，可以知道他的欺骗非常成功，他非常成功的骗取了福分和名分，两个都骗到了。那骗到福分和名分以后呢， 得到什么？应该说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很多的人以为雅各那个欺骗是渴慕属灵的祝福，那么准确的说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在这里叫什么？叫等会那个地方叫什么？伯特利，有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读圣经知道，在伯特利，在这个地方，雅各甚至于还在此之前，甚至于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一点不夸张的说，他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明白神，他不认识和不明白，不认识和不明白，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去说，因为一个盼望一个属灵祝福去行了这个欺骗，好像说动机是对的，方法是不对的。那么雅各实际上更准确的说，他不认识神的话，只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就是他非常渴慕希望得到所谓的长子的名分中的双倍的产业，他希望得到用今天的话说，希望得到爸爸更多的遗产，所以就行事诡计。那么这个诡计是成功的，怎么样呢？他什么都没得着，因为那个哥哥以撒就明确的公开的暗里的宣告说因为以撒是个孝子啊，爸爸妈妈还活着，为了免得老人家伤心，我不想，但是只要父母一死，我就杀掉我的什么那个弟弟，看你的名分那个福分到哪里去。所以这实际上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了雅各现在必须逃难，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说，他比以扫聪明，但是打架怎么都打不过什么，大概三个雅各打不过一个以扫，他打不过他的，怎么办呢？走吧。而且走的时候也有一个所谓的堂而皇之借口，什么？找媳妇去，对不对？找媳妇去。于是呢他们就出发了不是他们，雅各一个人就什么出发了。你设想一下，当他要去投亲，要投奔所谓的舅舅拉班对不对？当他要去投亲投奔舅舅拉班的时候，拉班还活着吗？拉班还在那个地方吗？是个未知数不像现在你打个电话去的吧，手机很全球都很方便你打个电话，舅舅你在吧？在啊，在，你不要忘记这段时间不要走，我来找你了，对不对？他不知道舅舅的状况怎么样，而且他出去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行旷野的道路是极其什么？极其艰难的，极其艰难的。他们走旷野道路是极其艰难的。第一个，所谓的自然界的危险，你走到半路，不知道天上面飞下来一块石头会不会把你砸死？走到那边不熟悉路会不会迷路，自然界的灾害。第二个那个猛兽的灾害不是那个时候环境保护很好不像你现在在走在山上无论走到多偏僻的山，你不会担心出来老虎对吧不会担心出来什么一只狼不会的。那个时候有猛兽，有很多的野兽半路一口把你吞吃了有盗贼，那里有强盗有土匪，走到半路冲出来一帮人把你劫持了把你打一顿，不过精光是好，还算对你好的这个不好的咔嚓一刀就把你干掉了。所以你设想一下，一个人在走这个道路中，第一个外在的危险，前途叵测，道路艰险，那么内心呢？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呢，作为他个人里面的呢，当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走在这条所谓的路的时候原来一个人在家里有亲人和睦同居，虽然常常互相欺骗，好歹也是亲人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好歹也是亲人。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很好的可以享受，为什么呢？雅各安静的在家里至少跟妈妈关系很好什么冷热都有人关心，现在一个人出去怎么日子都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过。所以你试想一下， 当这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中，存着这样一个心情，哎，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雅各的心情好不好？好不好？一定不好，对不对？一定不好。于是走啊走啊，走到了晚上，啊，他带着什么呢？我们不可能想象雅各开了一个轿车，后面装满了什么好吃的，对吧？啊，不是的啊，充足的来说，正像雅各后来描写的情景是拿着一根杖过了约旦河，有没有？啊，我有时候常常跟很多人说笑说，说的好听点叫一根杖，啊，说的难听点叫打狗棍，对不对？他拿着一根杖，背着一个包袱，什么就走，走到了那里啊，大概充其量啃了一块饼，喝了一点水来充饥。你可以设想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晚上要睡觉了，于是呢，拿个被啊，也没有被子，可能拿着衣服一盖，哎，这是沙土啊，拿了顺手拿了块石头垫在头下，什么啊，做枕头，做枕头，于是就睡觉了。在睡觉，神借着一个异梦，借着雅各的梦向雅各显现。雅各的梦是什么呢？梦见一个梯子，一头在天，一头什么在地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实际上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啊，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那个梯子是代表了谁啊？主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梯子是连接了天和地之间的什么啊？那一个交通，连接了天和地的一个什么交通？人跟上帝唯一的连接是那根梯子，上人和上帝唯一的连接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好了，看见人子啊，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好了，开始到正文了。我们已经介绍了雅各的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么当我们刚才听见弟兄替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差不多会看到整个的这段经文中有两段对话啊，两段对话。第一段，神对雅各说；第二段，雅各对神说。哎，是不是？是不是雅各的祷告？
嗯，
好，是不是雅各的祷告？是雅各的一个祷告。雅各对神说，雅各对神说，圣经说是许愿。对，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神对雅各说话，雅各对神说话。那么在这两段的话中，什么叫神对雅各说？雅各对神说，在这两段的对话中，我们会找到啊，好，听好啊，比较复杂了。神说了话，雅各没有说，或者雅各说的话，神什么没有说，或者这个话雅各也说过，神什么也说过，哎，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会看到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查考圣经，我们在观察圣经，我们在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注意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神为什么对雅各说？这表明这个话很重要，在神看来。雅各为什么对神说？哦，表明雅各认为这些话很重要啊，是不是？啊，今天我要走了，我不会说一些啰里啰嗦莫名其妙的话啊，不会说一些我们平时在聊天的时候比较不重要的话啊。你设想一下，他都会把很重要的话跟你什么，跟你来表达。所以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看重神对雅各说了哪些重要的话。同样，你再注意一下雅各对神说了哪一些所谓的重要的话，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圣经。好，还是我来读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哇，听这话大家熟不熟？熟不熟？很熟很熟。这是什么话？哎，神和亚伯拉罕什么立约的话，哎，是不是？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话，换句话来说，神在这里向雅各说的第一大类话，就是神和雅各重述他曾经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什么约。这是第一个，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一个字约。神非常强调我跟你是有什么约的啊，我跟你是有约的，所以神称之亚伯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所以用第二段话，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第二段，你目前的状况，我所给予的帮助，你目前什么状态？现在我愿意帮助你，现在我愿意和你什么同在啊？和你同在，对，前面是约，后面是什么？那个同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词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差不多就可以肯定两件事，就是第一件事，神向亚伯拉罕看重的，神向雅各看重的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跟你是有约的。先不谈你今天内心是多么的忧伤，环境是多么的糟糕，前途是多么的不测，先不谈这个，先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忘记，我跟你是什么有约的啊。人常常忘记和神的约，神始终没有忘记他与我们的约。我再说一遍，人始终忘记跟神什么有约，而神从来没有忘记他跟人什么有约。约是什么？约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实际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主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个约临到了以撒，临到了雅各，表明着神和他的百姓始终是什么没有断绝过关系，始终是有约的。哇，所以你注意了，当他遇见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遇到的情况和状况啊，大概很多的时候，当然目前绝大部分没有处在这种糟糕窘迫无助的光景中啊，对不对？那么当我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啊，当我遇到一个过不去的坎的时候，遇到这件事的时候，神首先不是来安慰他，神首先不是来帮他扭转环境安慰心灵啊，很多人为什么啊？如果你看到这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找算命先生啊？为什么去找这种占卜的啊？对不对？马路上的，对不对？哇，你看了，哇，很多时候啊，这些人摆在他那里就哇，一个人就去问了，马上旁边上海人喜欢看热闹，都去看了，看看这个算命先生准不准啊？当然，基督徒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啊！为什么？好，我们一点点来思想。当为什么这么多算命先生生意这么好？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很多人希望知道自己未来的状况是怎样的，哎，对不对？真的是这样，这是所有的人的特征。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哇，神先不告诉雅各你未来会怎样，神先告诉雅各，你知道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吗？或者神在这时候首先告诉他，你知道我是谁，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吗？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位姐妹，生命中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极重要的一个提醒。 你知道你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吗？你知道你跟那位上帝是有约的，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年轻的上班没来啊，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那么，当我们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我们是否知道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我跟那一位神是有什么约的？如果说亚伯兰的约是用血啊，那个动物的血来建立的话，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约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来什么？来建立。你知道你跟神什么关系吗？你知道今天发生这个状况，你跟神有什么关系吗？啊，当教会被冲散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所在的教会跟神什么关系吗？当我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是常常会忘记自己跟神什么关系。当我生命啊，当我肉体软弱的时候，当我肉体生病的时候，我知道我跟神什么关系吗？在座各位，实际上神首先让我们确定的，神首先让我知道和明白的，就是我们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跟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究竟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这实际上就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给我们生命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提醒。提醒，无论在我们的所谓生命的伦理的道德的层面，无论在我们所谓的灵性的层面，无论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肉体的层面，无论在我们所谓的心灵的层面，哇，你知道吗？现在我压力啊，也就是说压力山大的吧，我是压力多么大，知道吗？你知道吗？哇，今天我多么的忧伤，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哇，我那个身体的生病的疼痛多么剧烈，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先不知道，但我先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跟神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实际上是神在安慰人，神在鼓励人，神在带领我们中首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让我们认清我们是一群跟神有约的人，我们是一群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和上帝建立父子关系的一群人。你知道吗？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就是神在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给人首先的、首要的一个解答。那么世人是什么？世人的，或者甚至不说，不要说世人了，就是有些基督徒他的反应和回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和回应仍然是要解决我目前的困难，要解决我目前的状况，目前的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觉上帝要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神和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真的我们人常常是有助人只要解决问题，不存不问是否有一种关系，别有些人只要这种关系，似乎我们肉身的需要、肉身的软弱，什么，无论怎样也不关心了，也不关心了，啊，也不关心了，啊，好像说啊，你这个疾病，疾病不要怕嘛，反正你跟耶稣已经有美好的关系了，反正你是神的儿女了，这两个都是极端。但是你看第二步，神知不知道现在雅各这一个人现在的状态？知道，甚至一点不夸张的说，神比雅各自己都知道。所以神第二个真的就是很现实的去处理雅各现在所在的那个状况。第一个，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哇，我有的时候啊，真的想，如果你是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真实的一个有生命的那一个神的儿女，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神就在你的身旁，就对着你的耳朵说，我与你同在。哇，那是多么的一种滋润安慰，是不是？哇，你突然发觉没有力量的人在这一句话中，突然他的里面会充满着什么能力，充满着喜乐，充满着上帝的那一种什么恩膏。我与你同在，你有没有很真实的听见神对你说我与你同在？今天几乎没有说你的信心是不是借着圣经，借着上帝的话非常清楚的明白知道神说我与你什么同在。注意啊，有的时候不必一个意象，不必一个异常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知道神真实的与你什么同在，不在乎你的感觉，不在乎你所谓的礼物，神真实的与你同在。什么？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我们的供应者，成为我们的一切，一切。所以第一句话，神很清楚地告诉他，我与你同在，而且再继续说，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成全了那个所应许的。这就是上帝对雅各的一个很奇妙的安慰，也是一个所谓的很应景的话语。什么叫应景啊？正对雅各现在此时此地目前的状况给他的话语，我与你同在，我跟你在一起，无论我哪里去，我都跟随你，我都和你同在。哇，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内心深处，如果你是雅各，有没有从内心深处得着安慰？有没有？所以你看，神首先要解决的是你和他的关系，确立或者鉴定你与他的关系。第二个，神非常严肃的，也非常正式的要处理你，解决你日常生命的需要。啊，有来的。在四川的一些日子里啊，常常我们为芳芳姐妹来祷告啊，真的没有一个，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体会她的心情，因为没有在她的处境中是很难想象这种处境中人怎么活的，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啊。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很希望去看他，很希望去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啊！但我也真的希望哦，真的额外的提醒一句，不能通通问过去了啊！今天我去，明天你去，后天他去，他被你们看死了，你明白吗？明白吗？接待都接待不了了，而且呢，真的是希望跟病人的家属有很好的沟通，教会有很好的安排。哦，去看他，那么你不去看他也不必内疚了。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爱他去看他，对不对？你的目的是爱。那么如果没有安排到的，那真的也是就好好的在家里为他什么？为他祷告。啊，你不去，主啊，求你差遣你自己，你的圣灵的安慰到他的身旁。啊，这实际上是智慧了，啊，是智慧，啊，是智慧，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想象。一个神的儿女，他的祝福在哪里？我真的想说，这就是神儿女的祝福。祝福，注意了，后面上帝对你的爱是从关系中来的，而后面上帝对，后面神对人的爱是从关系来的，是从那种关系中来的，因为他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有约。有真正的约。好，这是第一个，你所以你就明白神看重什么，神看重我们跟他的什么关系，神会真实的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这种解决是因着约的什么关系啊，因着约的关系。所以一个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你就明白他的生命有多大的亏欠，多大的缺乏。好，这是第一个。那么下面一段呢，下面一段呢是雅各做了这个异梦以后，经或者也可以说是被神启示以后的反应，哎，是不是？是那个反应。你注意了，雅各说，雅各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什么天的门。雅各醒了啊，这个醒的大概是圣灵醒了，就是你睡醒了吧啊。我有的时候早晨打电话给别人啊，有的时候知道那个人会睡晚睡什么懒觉啊，我说我现在有些急事要跟你说，我现在问个问题，你醒了吧，脑子清醒了啊，别人糊里糊涂的，因为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很重要啊，否则我不会这么早打电话给你。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啊？雅各醒了，一方面可以说是生理，或者说睡醒了，脑袋清醒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大概是灵里什么，那天突然什么，觉醒了，突然醒悟了。雅各醒了。当你读到这里，这就是我。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告诉你说，雅各原来不认识神，他不明白神。他怎么说？耶和华正在这里，不是正好的正，是什么？真假的真，上帝真的在这里。好，当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再反思雅各的所谓的属灵的背景啊，对不对？雅各的爸爸以撒，雅各的爷爷是谁？亚伯拉罕。那么我们可以算日子的啊，亚伯拉罕几岁生以撒？以撒多少什么时候生双胞胎雅各？随后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死的？哎，这可以算日子对吧？算出来差不多可以说，雅各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所以通俗点说，我真的可以这样说，通俗点说，我们的雅各一定深受所谓的家庭的属灵的教育啊，对不对？哎呀，什么献祭啊，什么筑坛啊，啊，怎么样敬拜上帝啊？雅各说，我什么耳濡目染，耳濡目染看的什么多了。看得多了，哎呀，听出老茧了，看出老茧了，这个该怎么做，该哪样做，雅各熟悉了，雅各熟悉得很，雅各非常熟悉，这些东西我都懂的，啊，所以从某个层面上说，我们一点不夸张的说，雅各的属灵的底蕴，雅各属灵的深受属灵的从小的那个背景和那个东西，大概远超四人，对不对？我们谁敢说？哎呀，我们家比雅各的家还属灵，大概不敢说了啊，这对不对？哎，他的爸爸是以撒，他的爷爷是什么？亚伯拉罕。但是这个有很大的、很好的属灵遗产、属灵背景的人，真的认识神吗？他是不是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不知道。这边哈，神真的在这里，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所以他突然发觉那位又真又活的人在他的身边，他突然发觉呀，父亲的神、爷爷的神也是他的神，也是他的神。他突然发觉，哇，那位神居然是这样的真实和现实的活在他的生命里。哇，他知道我的难处，他明白我的处境啊，他一点都不放弃我，他深深的知道这样，就惧怕说，这地方真是什么，何等可畏，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这个地方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他那天突然领悟到神的同在，他那天突然明白，今天他睡觉的地方居然是 神的殿，天的门。如果我们用我们想象的一话，哇，这是圣殿，而我居然在神的圣殿，不是地上的圣殿啊，天上的圣殿门口什么睡觉昨天睡相好不好还不知道。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当你这样去体会的时候，你会体会什么？当一个人真正觉醒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所谓灵魂苏醒的时候，一个人当他的生命真正警醒的时候，一个人当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清楚明了清晰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真正的在生命的深处认识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活在谁的面前，他活在谁的面前。你为什么你现在活在谁的面前？我们常常活在谁的面前？我真的告诉你，我们常常活在世界的面前，明白吗？有机会去到一个地方当地有一个朋友也是个弟兄，接待我，接待我以后呢，我们就聊聊完事以后，他突然脑袋一拍说，他说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平时肯定不会去的地方。我说哪里？他说奢侈品市场。我说好，这个从我这个人很好奇就去了，跑去看，一条皮带十几万，一件衬衫最便宜的3000块。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有3000块钱买衬衫，我不如把100块钱一早都贴在身上了，都是开玩笑。那么我就问了，有人卖家具的吧？有人买吧？他说买的人很多。我说你觉得值得吧？他说你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道具。你明白什么叫道具吧？出去谈生意腔调的，出去谈生意要拎着给别人看。所以你看他活在谁的面前？人的面前，活在顾客的面前，向顾客证明自己是谁。如果今天我这样说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穿、不可以戴、不可以用这些东西，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要问，当你穿上、用上、戴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活在，如果你只是向别人显示，你是活在那些要被你显示的人的面前。我不知道你阿门不阿门，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逻辑之上。你活在是那群人的面前，但是事实上神的儿女是活在谁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无时无所不在，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无所不在。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知道神和我们什么同在。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神的同在的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很真实的活在神的什么面前有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些同工的聚会，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都是手机此起彼落。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你想手机不会影响我，不会打断我讲到的思路，但是你知道吗？你手机响的是显示什么？你不是给我看，你甚至不是给你周围的同伴看。当你手机响的时候，你是给上帝看，向上帝来显明证明你是怎样的人，你明白吗？今天当我们以为聚会可以迟到，我们以为这个聚会嘛，就是我是基督徒，就是去做个礼拜嘛，也无所谓的。你不知道，你这样说，如果你这样想，你是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或者活在这个世界的面前，你不知道你是活在什么神的面前。一个无知的人，雅各原来不知道，原来不明白神真的在这里你明白这意思吧就像你小时候上课，你在乱讲，突然老师站在你背后不响，这时候突然全班鸦雀无声，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老师了，唯独你还在说话，因为你没看见老师，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会不会活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活在这种状态中，有一天突然我们如果神真的打开我们心里眼睛的话神原来在这里，我居然还在，你就明白这就是雅各的光景。感谢主，雅各醒了。 雅各觉醒了，雅各突然明白了他在哪里，雅各突然明白了他在哪里。我真的要再说一句话，不是今天主日的崇拜神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小组聚会，不仅仅是啊，不仅仅是主日的崇拜神和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小组的聚会神和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我早上一个人灵修祷告的时候神和我们在一起，甚至于我们四处四路起来躺卧，他都与我们同在，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鼓励者、支持者，也成为我们的审判者，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的看到这幅图画，思想这幅图画的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雅各醒了，雅各醒了。你有没有醒？你有没有每一次聚会是很真实的坐在那里，因为神和你同在，因为神和你同在你就必须端庄，因为神和同在你就必须规规矩矩，因为神和你同在，你的整个生命就这时候断然当然的啊、哦、向神降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穿很端庄的衣服去聚会，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聚会的时候需要很好的去认罪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聚集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专注。那个讲道的人，讲道的人算不得什么，是因为他口中所出的上帝的话乃是神向世人在说话，圣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样你就明白，如果整个教会都会这样，你想想那个崇拜，整个的教会的聚集，不管人多人少，那个聚集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神圣。如果有人要冲到这样的教会中去残害神的教会，他的行为是何等的可惧可怕。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斯提凡为什么会说，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你就原谅那个睡着的人吧，这就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读完这一切，雅各起来，把那石头扶着什么柱子，浇油在什么上面啊？这是实际上是所谓的那个献祭的记号，给那个地方改个名字叫什么？叫伯特利啊，原来叫路斯，现在改成什么？伯特利，对不对？原来叫路斯。现在改名叫什么？叫伯特利，叫伯特利。于是向神许愿的时候，于是雅各就祷告了。这是我们在雅各的记载，雅各的叙事经文中所读到的雅各的第一个向神的祷告，第一个向神的祷告，哎，是第一个。后面有没有读到雅各的祷告？很多的祷告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把几个祷告并列起来、串起来、穿起来去分析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觉雅各的生命在他的祷告中可以看出雅各的长进，看出雅各对神的认可，看出雅各的生命的不断的增长啊，到最后，我们最后看到谁？雅各为12个支派什么祝福，而这样的祝福，居然后面完全的应验在12支派的身上，你就明白雅各是何等的牧者，何等的懂上帝的心意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再读下去，那雅各怎么祷告的呢？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衣服吃，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列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他的话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到二十一节为止，二十节、二十一节，啊，二十三节第二部分。第一个许愿是什么？特别注意，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什么意思啊？一个前提，一个条件，神，如果你做到这些，我就把你当做我的什么？我的神，有没有？那做到什么呢？你注意啊，你若在，啊，神若在，神已经答应他，保佑他，和他同在。但是呢，如果你和我同在，这就是假设，啊，就是假设。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恩待我，如果你给我衣服吃，衣服穿食物吃，我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后来雅各有没有平平安安回家？
有，
有，不是的，雅各是不但平平安安回家，而且是什么？带着两支队伍回家。什么队伍？不是当兵的队伍啦，是装着财产的什么行军队伍啊，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不单是平平安回家，不单是平平安安，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什么回家。有的时候我读这里啊，讲到这个财务的时候，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很严肃的问题，你真的会读到，真的会读到的啦。什么问题？雅各是拿着一只杖过于单河的，换句话说，雅各有没有带走他父亲的财产？带根杖，对不对？但是他回来的财产是不是父亲的遗产？那是父亲还没死啊，是不是？也不是，是神在他舅舅拉班那里给他的祝福，对不对？带回来的，甚至可以说带回来的是远超过父家的，远超过爸爸家的财物。所以你看，他前面骗父亲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骗长子的福分，结果呢，他所渴望的一样都没有。但是在基督里，他一切都什么？都丰盛和丰满。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和这个世界人用诡诈去欺骗、去祝福、去骗取所谓的祝福、所谓的福分，其结果只能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带来，带来的是危险，带来的是逃难。但是当他真正敬畏上帝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这样的祝福。所以当你我一起读完这些经文，当你我一起读完这些经文，去思想雅各的时候，雅各渴望，雅各现在他把他一切的啊现在的需要都放到神的面前。但是雅各在这里有没有谈他跟神的约？有没有谈他跟神的约？没有，没有。当我们面临一个凶险的时候，面临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解决问题是有关系的？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跟神的约，我们跟上帝的约啊，我们跟上帝的约是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有关联的？我们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啊，不要说大的难处啊，什么生命攸关的难处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是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有没有？你当你遭遇这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哎呀，今天我遭遇这困难是跟上帝是有什么关系的，是跟我跟上帝的关系有关系的，有没有人会这样想过？我们一遇到难处就想到难处，一遇到难处，一遇到危险就想到危险。我们常常疏忽了，首先我们跟神什么有关系？弟兄姐妹，你能理解和明白吗？你能明白吗？所以 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缺了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缺些什么在我们生命中。所以主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当我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的是什么？你和神的什么关系？你首先想到的是我和那位上帝是有什么约的？对，是有关系的。他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什么儿子？这是雅各，这是雅各刚刚醒过来，或者这是雅各刚刚称之为属灵婴孩时的光景。但是注意了，雅各不是只停留在这光景中啊，不是只停留在这光景中。雅各这光景，雅各的生命是在不断什么成长的，他是不断经历着对神的丰富和他的充满的认识上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哦，雅各这样的，我也这样，没关系，这就错了哈。好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随后呢，如果你做到这一切，我就以什么啊，第22:1的下半段，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什么意思？神，如果你带我走过这个难处，我就真正的来拜你。神，如果经历过这个患难，我就真正的把你来当作神。啊，如果神，我现在生病了，如果你医好我的话，就像那个来跟我传福音的人说的那样，我就从今以后抛弃偶像，单一的来敬拜神。如果你不做，对不起，大家拜拜。这是今天很多的问题。这很多的问题的背后实质问题是什么？实质问题是很多的人啊，或者说很多所谓的民间的宗教，很多的东西就称为灵啊，灵不灵？哎呀，我们听那些拜偶像的说，哎呀，某某庙的菩萨，哎呀，嗯，怎么样的人，哦，某某庙的菩萨，哎呀，灵得不得了，你说一拜他，你的事就成就。今天你拜的是真神，那拜偶像的是这样，啊，有的说，哎呀，你知道吧，某某弟兄替我祷告，一祷告就成就了，哎呀，跟他祷告，祷告了半天没回应。哎呦，今天你要跟我去祷告的，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是传道人，所以你的祷告就很灵。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偶像崇拜的来的。虽然你拜的是真神，虽然你降服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常常把拜偶像的一系列东西带到那个什么，带到那个里面来。所以我们要灵，我们要成，我们要什么？要成就我的心愿，成就我的事。但是唯独基督教啊，我觉得施洗约翰很伟大的一句话：愿他兴旺，愿我衰微。你真的愿你坐在你左右的弟兄姐妹前后的弟兄，你对他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你真的愿意吗？好，你真的吗？你是很强壮的，你要对旁边那个软弱的说：愿主让你一天天刚强起来，哪怕我越软弱生你病我都没关系。我这不是一个替代啊，很容易产生个误会，就是我来替代你，不是的。当我们一起读这话，一起思想这话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但是注意了，这是雅各的刚刚觉醒的时候的生命，这是雅各刚刚醒后时的举动。他绝对不是雅各后来的生命。这是第一幅，我们真的看到这图画。甚至我有一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啊，又给我15次一场疮。哎呀，我真的有的是觉得，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有一天，我们的祷告会不会羞辱我们的上帝？什么意思？有一天，如果你走到我家，啊，看到我的现在儿子大了对吧？儿子很小， 这孩子很小啊，突然抱着那个爸爸的腿啊，对爸爸说，爸，你一定要给我衣服穿的，你一定要给我饭吃了，我就三天没吃了，求求你一定要给我吃了。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你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是亲爸嘛，第一个反应，对不对？这儿子是你生的吗？我要说这些话，我有的时候想到圣经另一句话，我们一切主都什么知道，我们的需要主都什么知道，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什么义，他就把这一切加给你们。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我们的一切需要主都什么知道。我说这句话也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为自己的饮食祷告，我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说不愿意我们的生命一生啊，今天我20岁信主是这个样子的，等到我80岁信主我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样子。真的有好多时候你要去经历经历再经历。所以人们问我出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再大的感受就是在一个无助的地方，在一个无助的河场里，你越来越看到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就活在我们的侍奉中，不是活在，是主导着带领着我们整个侍奉中，越来越多看到神自己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你看当我们起来服侍，我们服侍了20多年，当我们以为我们服侍的很老练了啊，我们有经验，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关系，我们有啊经济，有钱财啊，我们什么都有了，突然发觉似乎是不需要依靠上帝了。所以不是不需要啊，哇，我现在不需要，哎，我讲道讲了10多年了，我不需要了。哎呀，我不需要，有什么问题？你看啊，我生病了啊，那个弟兄在医院里，那个弟兄做什么？哎，那个弟兄，哎，好像我什么，我都可以靠着自己，靠着世界活得像天堂里的生活一样。我们自以为，但是当你来到一个无助的，好像单单仰望上帝方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哇，那位睡着的上帝好像醒了，他没睡啊。那个你以为醒了，你突然你以为你醒了，你突然发觉你实际上是睡着的。所以约翰在使徒不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就会说，我们似乎是富有的，似乎是富足的，似乎是一样不缺的，那神就对他说，你是赤身裸体的，你是贫穷的，你是什么瞎眼的。我们会不会认识我是贫穷的，还是以为我是丰富的，是不是以为我是赤身裸体的，还是以为我现在是衣冠楚楚非常漂亮的，是不是以为我眼睛非常明亮，有一天神说你是瞎眼的，哇，那将是何等的可怜。弟兄姐妹明白吗？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把自己的眼光建立在圣经的眼光中，建立在天上的眼光中，要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来检验看判断自己今天的行为，自己所做所说的一切是不是合乎正道。我以为我很聪明，你的聪明不是你决定的，也不是这世界决定的，甚至不是你周围的那些同伴决定的，你的智慧你的聪明是否是由神的道神的话来决定的。他说你聪明你才聪明，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看似一个祷告，实是一个羞辱，羞辱那位上帝。但是我还再说一遍，这是雅各觉醒的时候，这是雅各觉醒的时候，或者说这是雅各婴孩的时候。我还是说，你不是不可以这样祷告，而不是要这样祷告的生命毫无长进的活过几十年。求你会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求你会按着圣灵的心意去祈求，求你不单顾自己而且甘顾 这不是顾单顾自己的事，也是顾上帝的事，也是顾神的愿望。所以你可以检查你生命中今天的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祷告，你怎么祷告的？你这个祷告，你的这个祷告是单单为自己的，还是为神国度的，为神教会的，还是为周遭的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的，还是为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你不幸的认识的那群人，还是单顾你自己的需要？求神祝福，真的求神祝福，求神能够恩待你，改变你的眼光和生命，也改变你的祷告。所以这是雅各的，最后呢雅各就许愿。最后呢雅各的一生大概就是做买卖，跟别人做什么交换，这是跟上帝做买卖了。如果你做到这样，我要做什么呢？这根石头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什么神的殿，我要帮你造一个殿，我要在这里建立你一个殿。我们一读就知道，第一个圣殿后来是不是在伯特利？是不是啊？不是的。在哪里啊？耶路撒冷啊，肯定不是这里的。所以真的谈不上了，对不对？哇，我们你看啊，对，人许的愿，我一直在想，人能为神做什么？人能为神做什么？人能为神做的就是把自己献上，献上什么？一个污秽的人求神来洁净他。真的人什么都不能做，人总是真的，真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的行为好像总能换取上帝的什么恩典和功劳，但是无论在得救称义之上，也无论在成圣乃至最终基督再来身体得赎之上，人没有一点可以为神做什么。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人能做的就是把一个污秽的人献给上帝，求神来洁净，求神来使用。所以当你在这里真的会看到一个特点，我要造殿。所以要再仔细思想这一位伟大的属灵的一个伟人他觉醒时候的光景。我已经看到过太多啊，太多我父亲我爷爷做的所谓的献祭的美事上了，我看到了吧？看到了，我也要做。他就忘记了献祭首先是献上自己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在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两节的时候，这一节到两节实际上是用了五个圣殿中的献祭的词，表明我们被神救赎以后唯一能做的是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是奉献自己，是用信心把那一位被神救赎的我奉献在神的祭坛上。后面一句更好笑，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给我100块我给你10块好不好？这是不是对不对啊？你们谁跟我做这买卖？哎，当你读神啊，当你读这个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讲什么？讲一个自以为可以给神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他还是愿意给神，还是愿意什么献上。但是他的献上和感恩是何等的荒唐和可笑，何等的无知，好，或者说无奈了。我们会看到一个觉醒的生命， 我们会看到一个幼稚的生命，但是觉醒的生命和幼稚的生命是会成长的，是会长大成人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幼稚的祷告，对神的厚恩是如此的回应，你不要难过也不要伤心，要继续读圣经，继续明白一个属灵的生命如何成长。如果今天你的成命是丰盛的，你不要小看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样祷告的人至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至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伟人。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神常常要我们在行走天路中，虽然幼稚，虽然好笑，但不可怕，因为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要让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神的工作，神的奇妙，神的作为就在于此。求神能够把雅各的跟神的这段对话，把雅各和神的这一段在伯特利的遭遇作为一个我们生命中的镜子，一方面看到我们生命中的幼稚，另一方面看到神的伟大，一方面看到我们很多的可怜，另一方面看到神要做的真的就是让这样的一个人成为真正的被他所祝福的一个人。求神祝福我们各位，愿神真的祝福我们有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参天的大树，而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始终停留在这种幼稚可怜的地步中。